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、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，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？神所赐住在我们里边的灵，是恋爱至于嫉妒的吗？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上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故此，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。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呢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二意的人呢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你们要愁苦、悲哀、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。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，人若批评弟兄，论断弟兄，就是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。你若论断律法，就不是遵行律法，乃是判断人的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。你是谁？竟敢论断别人呢？想，你们要是有话说。今天、明天，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现今，你们竟以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下，
好的，
哦，呀，阿门。
谢谢啊，谢谢明帝啊，感谢就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经文。那我们看到整个经文啊，你读下来这个语气哈、啊，也是蛮是一种比较厉害的一种语气啊。雅各呢是蛮讲究行为的，所以整个的雅各书呢，在很多的层面上讲到的是行为。在真理上讲到的，不像保罗啊，整个在讲福音。保罗的书信前面一段时间我们也查过啊，讲了很多关于福音的真理。但在雅各书里面呢，它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补充，讲到行为的完全。所以呢，它特别强调行为。那这里面呢，我们也看到整章的，感觉它是里面是有说来指正一些错误的行为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来看一下啊。这里面呢，雅各呢，在这章里面他讲到的内容啊，还是蛮多的内容啊。我们看一下，那第一章讲第一节啊，讲的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这句话这个语气讲的是蛮重的语气，但其实也讲出来了一个实情啊，就是说我们呢在这个人群当中啊，甚至在教会的里面啊，确实有一种现象，家庭的里面也会常常看到啊，就是这种征战斗殴啊。当然了，啊，比如说彼此的不和啊，其实是其中的一个表现。这里面呢，我们里面有一个战斗的一个私欲啊，所以说我们今天讲到我们的灵魂体，讲到灵已经完全了，思想正在更新啊，身体呢，哎。也是呢，最后的时候呢，我们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得到全新的身体，这是灵魂体的一个层面，啊，但是在我们的里面的灵更新了，但是呢，重生了全新的灵，但是我们的思想呢，还有一些呢， 从亚当那里面遗留下来的旧有的思想，我们称之为肉体；旧有的思想、旧有的生活习惯、旧有的不良嗜好，啊，既有的这个律法的思维模式，这都能讲到是一种肉体。所以今天肉体呢，还在某些层面还影响着我们每天的生活啊，所以这是个肉体的层面。所以在你们白体中的战斗之私欲，这就指的肉体。肉体是要争啊，我是对的，争谁为大啊？哦，你看到主耶稣的两个门徒啊，他们雅各、约翰两个人争啊，我要是为大，还谁为大，对吧？我要坐在什么主耶稣左边、右边啊？门徒起了这样的一个争竞之心、争斗之心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这里面呢，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啊，其实呢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，就是放下的这个对错，而不是说我要证明我是对的，我要把你给比下去啊。常常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斗争当中啊，然后呢，我们的情感被消耗啊，家庭出现了不和谐的氛围呀，啊，就是有这种肉体的里面有这种争斗的这样的一个心啊。所以说，我们感谢主啊，今天呢。啊，我们看到啊，我们今天不在这个里面了，已经啊，不是要来征战和斗殴啊，不是那种战斗的那种肉体呢在出现，而是说，哎，今天我来相信主耶稣基督，我每天活在信心的当中，我相信啊，我的家人，我相信啊，我周围的朋友、同事啊，他都在主的手中。我相信主可以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，不需要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斗来斗去啊。其实这个呢，征战斗殴啊，真是在家庭当中看到很多夫妻吵架，在教会当中呢，我确实也看到很多牧师啊、同工之间因为彼此意见的不一致啊，甚至对圣经真理的认识不一致啊，或者导致了很多的这样的征战和斗殴。给教会呢，给很多的弟兄姐妹带来了很大的一种伤害。如果教会的两个领袖之间产生了这种争执，那你说大家听谁的呢？所以，我们彼此接纳是一个王道啊，我们彼此来接纳，啊，彼此来信任，啊，相信呢，啊，没有什么这个绝对的对错，常常是角度的不同，我们就去理解对方的角度，而不是说你就是错的，我就是对的。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每个人都是对的啊。在这个人看来，他就是对的；在另外人看，他也是对的啊。就是在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啊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来看见啊，这种争斗呢，带来了很多的伤害啊。所以，我们从另外的一种层面，就是从角度来去看，就不一样了。第二节说，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、嫉妒又斗殴、征战，还是也不能得。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。虽然人有很多的方式要去来得着啊，要来得着财物啊，来得着人的尊重啊，来得着一些权利啊，人用各种的方式杀害、嫉妒，这讲的有点严重了啊。那可能他这里这种杀害讲到是恨人呢，可能这种心里的恨啊，不是真正的去杀啊，那个太可怕了。我相信这里面这个贪恋呢，就想得到一些东西啊，就想不择手段要得到一些的东西。所以你们用各种的方式，靠着人的努力呢。你们是得不着的，都是因为你们不找神来要。今天我们的心中有渴慕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其实是很好的，但是要找对这个人，你跟谁要呢？哎，跟神来求，跟神来要啊！神是一种愿意施恩给我们的神，所以跟他来找。然后呢，第三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那这些经文呢，我觉得对教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很多人说我不敢求，呵呵，我不敢求，我求我变成了妄求了啊！其实呢，我们要不要觉得哎呀，我求什么都是妄求啊？不是这个概念啊，妄求这个概念，我觉得是被滥用了在教会里面。呵呵，当然有一些求，我觉得可能是妄求，比如说众六四九这种祷告啊，它不一定是一个有果效的祷告吧？起码我觉得神一般不会给。啊，人六四九，但我们不能排除这个事情啊。大部分人我觉得，啊，这种祷告意义不是特别的大啊。但是呢，这种妄求会导致我们不敢求。哎呀，我今天这个是不是妄求啊？我今天祷告我的财务的增长是不是妄求啊？有人不敢为财务来祷告，有人做股票啊、投资啊什么不敢来祷告啊。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来祷告的。其实今天神不是要来说啊，你不能够富足，而是说神不愿意我们贪婪。 这个两个要非常清楚的一个界限啊，所以不要觉得把什么都当成是妄求。那我今天我身体生病了，我祷告神来医治我，这绝对不是妄求。我笑那孩子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这也不是妄求啊。什么是妄求？其实很难界定这个什么是妄求啊。照着我们当年生命的度量，我们大胆的去求啊，不要觉得什么是妄。那妄求，那就得不着就算了呗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就是。最怕的就是你不求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谁等着给我们呢？谁愿意把他那么的丰盛，他愿意把一切的好东西给我们？我们不求的话，啊，那真实的是在浪费了神的恩典。他都给我们预备好了，我们不去拿，这是浪费，啊！所以，我们不要太多的关注于什么是妄求，而说要大胆的来支取，啊，神为我所预备的。所以，这个点呢，我希望大家更多的是。我觉得今天我们更大的问题可能是不求，而不是妄求，啊，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哈。好，那第四节，这里面那个有气真的很重很重啊。这里面讲到了，第四节说你们这淫乱的人呢，这个我们不要瞎把按在自己的身上啊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，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的。那这里这个淫妇这个概念啊，并不是说真正的去犯了奸淫的这一个罪，而是讲到这种淫乱是与世界的这种相交，去与世界的这种为友，他把它形成是一种叫做淫妇，啊，就是说我们好像今天被嫁给了，保罗也讲了，我们好像今天被嫁给了基督，好像贞洁的童女一样嫁给了基督。啊，然后呢？当我们去嫁给基督之后，我们再去贪恋那个世界啊，好像去爱那个世界，就好像有点移情别恋那个概念，好像是这种比喻啊，好像是淫妇一样啊。所以说，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啊，讲到我们与世俗的一种关系，我们不是什么去来贪恋的这一个世界啊，而是说，哇，我今天是爱慕基督，在基督里我领受基督为我赢得的一切。包括财务，包括健康，包括智慧啊，包括儿女的祝福啊，所以这都是在基督里的。我们不是从世界里面去拿东西，我们是在神那里来领受，在主基督那里面来得着啊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啊要来的，不是说今天哎呀世界，我这一切都是世界给我的，不是，这世界都是主给我的，因为主已经胜过了这世界啊，所以我们要来看到主是得胜的啊，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啊。啊，主已经得胜了，然而主把财物放到我们的手中啊，都是主耶稣付了代价来得着的啊，所以这是讲到不要与世俗为友，也是讲到我们思维的层面啊，不是总是在思想着这个世界啊。我们今天讲了啊，总是在什么，我要怎么赚钱呢？我要怎么样啊？更多的是什么？是思想基督啊，感受到他的爱。感受到基督的供应，我好像一个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，我好像一只羊被主耶稣抱在怀中，他正在带领我、引导我啊！这个呢叫做与神啊亲近啊，所以说，那后面呢其实也讲到了这个点哈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碰到说，今天呢我们要来看见啊，就是说今天神啊不愿让我们去与世俗。啊，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些世俗的事情，都是世界的事情，而说真正来思想天上的事情啊。所以说，这里面讲到一种神的一种心意。我们呢，这里面讲到说，第五节说，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土壤吗？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了，是恋爱至于嫉妒吗？那想到神住在我的里面。啊，他是极其的爱着我的，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啊？甚至呢，如果我今天以世俗为友的话，甚至我里面那个圣灵，他是一种嫉妒的，因为他深爱着我，他不愿意让我去跟世俗打交道，因为世俗的背后是谁呀？世俗的背后是魔鬼，世界的背后是魔鬼，神不让我们与魔鬼打交道，因为呢，他知道魔鬼是来害我们的。对，我看到神的心意啊，他希望我们好。所以他的这种恋爱以至于嫉妒啊，就是说，哇，我是祝福你的，我是真爱你的啊，所以你呢，哎，你是什么？是与世俗嘛，不是以为有的，与世俗为友，就好像是与神为敌了。当然，我们没有人想要什么与神为敌啊，但是当我们去什么去跟世界待在一起，因为魔鬼跟神是仇敌。 世界跟谁是仇敌啊？死亡跟谁是仇敌？疾病是仇敌，贫穷是仇敌，啊！所以我们去跟世俗为友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什么，就好像把自己放在神的对立面，啊！所以这个，啊，从这个点啊，所以这就讲了世俗啊，叫世界啊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？我们与世界不是朋友啊，他是神的敌人，所以我们是在神的这一边。第六节呢，这里面说，但他赐更多的恩典啊。为什么我们要不要与世界为友？因为什么？因为真正的什么神才是什么丰丰富富来祝福我们的神，施恩给我们的神。所以讲到神是因为施恩的神，那世界里面他是要奴役我们的，伤害我们的。但是呢，耶稣呢，却是要来祝福我们，去施恩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要与谁为友啊？我们要做耶稣的朋友。上次我们约翰福音也讲到了，哎，耶稣说啊，你们是我的朋友了，我称你们为我的朋友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来看见啊，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感谢主，他是一位施恩的神。这里面说了一句话，就是说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那这一节经文，其实我也是常常用来提醒我自己的。这里说神阻挡什么样的人？神阻挡的是骄傲的人。什么是骄傲的人啊？就是不要耶稣的人。什么是骄傲？什么是谦卑？我们看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啊，有一类人特别的骄傲啊，就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法利赛人、文士这些祭司长，他们认为啊，他们不需要基督，他们掌握了神的话语，掌握了真理啊，所以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骄傲的人，他们拒绝耶稣就是骄傲的人。所以我们来看看，什么时候我们啊要来自己来，像葡萄树上的那个枝子啊，不与葡萄树连接，啊，它就是骄傲的状态，靠着自己就最后就是枯干的。所以说，神抵挡骄傲的人，我们不愿意站在神的对立面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今天我们要是骄傲，不要陷到骄傲的当中。骄傲是什么？撒旦的性情就是骄傲，就是不要神，我自己可以的。那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骄傲。所以说，那赐恩给谦卑的人，什么是谦卑的人啊？骄傲的人说：“我不需要帮助的，领受不到恩典。”但是谦卑的人就是什么？哎，我需要恩典。这是神赐恩，他神也只能赐恩给谦卑的人。这什么是谦卑？谦卑就是什么？谦卑的定义就是什么？我要领受，我没有，所以我要领受。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主那里领受来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恩典。所以也只有谦卑才能够领受恩典。如果我认为我什么都有了，我不需要神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，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，主啊，我来领受。这也是信心的表现，在信心中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来领受他的恩典啊，这个就叫做谦卑。我觉得只有在恩典之下，人才可能会谦卑。在律法之下，人很骄傲。你看，我做到了这个，我做到了那个。你看，我是有义的，这个就是骄傲，叫做律法之义啊。那这个就是骄傲的一个体现。我领受基督所赐之义，那这个就是谦卑啊，因为我做不到，我就是来接受耶稣要给我的一切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什么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我们常常要什么感谢主的恩典，一切都是恩典，恩典，恩典。所以说，恩典之下有真正的谦卑，因为恩典是100%的没有功劳的。我没有功劳，但是我领受，我信心，我相信耶稣基督是这么的好，这么的愿意来祝福给我啊！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在一起啊，让我们进入一个领受恩典的一个状态。主啊，你是一个施恩的神，主啊，这一天必有好事情发生。主啊，今天你要赐福给我，甚至超过我的所求所想。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态。每次来到主的面前，哇，我是蒙爱的，我是被保护的，我是被供应的，我是被带领的。哈利路亚，神正在赐福在我的身上，他正在施恩在我的身上啊！所以，这是我们每一次啊来到主的面前，就是调整我们的一个心态。主啊，你真好，真爱我啊！所以这里面讲到他赐更多的恩典啊，这是。神的心意，他就喜欢做这个事情，所以为什么不去找世界，找魔鬼？哎，他给不了我们什么，他总想从我们这里拿走一些东西，偷走我们的喜乐，偷走我们的平安。所以说，圣经上讲说，盗贼来，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主耶稣来，他说我要什么？要赐给人更丰盛的生命。 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不能跟着魔鬼走，跟着耶稣走，我们必然越来越蒙福。你跟着世界走啊，其实呢，就是越来越受到亏损，被撒旦来伤害啊。所以神总是要来保护我们。所以第七节讲到说，哎，这是讲到世界，讲到魔鬼。说是第七节说，故此你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，逃跑了。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嘛，我们不能把眼睛一闭说没有魔鬼。这里讲到说，哎，真的是有魔鬼。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，我们看到这个魔鬼的一种样式啊。彼得前书五章，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，他说。勿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他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所以你们要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。啊，这也讲到抵挡。所以我们来看到啊，这个撒旦是什么？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那什么样的人是可吞吃的人？那就不抵挡。然后呢，里面充满了恐惧害怕，然后就让他被他给吃掉了。所以是魔鬼在寻找什么样的人啊？软弱的人啊，灵里软弱的人啊，里面忧愁的人啊。所以说，这是呢讲到我们今天的状态啊。撒旦一直在寻找我们，今天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啊，知道魔鬼已经被什么彻底的打败了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的击败了魔鬼，魔鬼已经彻底的解除了武装，他的政权已经被粉碎了，他的能力已经被打垮了啊，他已经被彻底的击败了。所以说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还怕不怕魔鬼啊？这是我们今天呢，不再惧怕魔鬼。我们看这里说，你勿要什么，要来抵挡他。哎，你不能说他要拿走我这个东西，拿走我的健康，我就把健康给他了。我今天要什么？要来夺回来我的健康。因着耶稣基督的鞭伤，我得着了医治，我已经得着了医治。耶稣已经打败了魔鬼。今天我们来一个重要的观念，就是说医治呢，就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成之功，已经成了，撒旦不能够把它夺走啊。所以今天我们有身体上的症状，我们要起来宣告，我来宣告，今天在基督里，我已经是健康的了。疾病已经被打败了，因着耶稣的鞭伤，我已经得到了医治了。我们可以大胆来宣，这个呢，就叫做用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。所以，我们不要任凭，哎呀，任凭我们贫穷，任凭我们的关系是破碎的，任凭我们的身体是有疾病的。我们不是这，当这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勿要抵挡。你必须的，你那个顺服神和抵挡魔鬼是两个项。神呢是要来祝福我们的，神要施恩给我们的，所以我们顺着神走。什么叫做顺服神？我就想到一个图画，叫做顺服神，是吗？就在一个，比如说在一个河上、江河或者是海洋，你里面有一个风帆，有一个船在那个水上。什么叫做顺服神？神的风这样吹起的时候，那个风帆呢要顺着神的那个风啊来吹动，那个船呢就什么就可以什么走得很快。需要去摇那个橹，而借着那个风的力量而运行。你不能逆着这个风，你不顺着这个风而逆着这个风，你就这个风把你给拦住了。当你顺这个风的时候，哇，你得到了一种巨大的力量的推动。所以顺服啊，这是这个概念。顺服不是屈服啊，屈服人很憋气，说：“哎呀，我不想那么做，我还非得这么做。”所以我们要来看到神的美好，神的美善。你这股风是来祝福我的，让我要走得更快，更加的轻省。哇，神的顺服说：“哎，你让我的恩典成为你的力量，供应给你一切的需要。”就像葡萄树，哎，要来祝福这个枝子，要把营养供应到枝子的里面。枝子什么顺服就是什么，我跟你连接，我接受你的供应，这就是顺服的一个概念。那我们今天顺服神，跟着神走啊。但是呢，却要抵挡魔鬼，这是两个概念。我们在神的里边，我们是一只小绵羊，我们与神在一起，哎呀，享受亲密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但是当我们面对魔鬼的时候，我们可不是这个态度了啊！立刻换脸了， 他面对疾病什么，我们是什么？是勇敢的，像大卫一样啊！看到歌利亚在面前的时候，啊，勇敢的冲过去。今天征战的胜败乃是在乎什么？在乎耶和华，不在乎今天看到这个魔鬼多么的猖狂，不看到这个狮子吼叫的狮子多么的吓人。所以今天我们面对魔鬼，我们反而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。我们里面是什么？必胜的这样的一个决心，我们来面对这个魔鬼。你已经被打败了，今天我要斩你的头，让人彻底的打垮你啊！这个什么？勿要什么？勿要抵挡。所以你看看这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谁胜谁负啊？我们看这里面讲的很清楚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，逃跑了。魔鬼虚张声势，好像吼叫的狮子，但是牙齿都没拔掉，只能吼叫，他只能借着恐吓人、吓唬人。这个魔鬼最大的伎俩，他是一个谎言人，他是给我们各种的谎言、各种的假象。尽量要拨开这些云雾，进到一个真实的里面。我就是全然健康的，我就是全然强壮的，我就是已经被医治的。这叫做已成之功。所以，我们用这已成之功，耶稣十字架为我们付上的代价，来抵挡这个魔鬼，用这死里复活的大能来抵挡这个魔鬼啊！所以说，在仇敌的面前，我们是勇敢的。所以说，啊，保罗提到了在以弗所书第6章讲到全副的军装。拿着信心的藤牌，拿着圣灵的宝剑啊！我们不是说什么一打就倒的这种，而是站立得住的啊！所以说，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啊，我们不是软弱的一群啊！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是被保护；但是在仇敌的面前，我们是勇敢的，因为主要借着我来彰显他的大能。所以说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们凡事都能做。所以，谦卑不是说哎呀，我这个也不行，我那个也不行，不是这个概念。谦卑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啊，这个叫做真谦卑啊。谦卑不是什么卑躬屈膝啊，显示出说什么软弱的样式，那个不是真正的谦卑。谦卑是什么？是觉得我知道我一切都是神，我一切都是出自神，一切都是靠着主的恩典。我不居这个功劳，我不拿这个荣耀。今天我们再大的一个得胜，主啊，是你使大卫得胜。主啊，今天是你使我身体得医治，主啊，是你付的代价使我得到富足，所以我们一直什么，把这个夸口就指着主夸口，这个就叫做谦卑，啊，让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，那这个叫做谦卑，所以感谢主啊，我们不怕魔鬼啊，勿要抵挡，大家把它画一下线，这个勿要抵挡，不要任由被魔鬼说，哎呀，这是从神来，这是神给我的，什么什么什么化妆的祝福啊。所有的这些疾病啊，这些苦难呢，都不是人加给的，都是反来的，所以我们要来抵挡。你不抵挡呢，他就在那欺负你。今天，所以我们要硬里面这个对于撒旦，我们要什么？要抵挡。对我们的任何一个疾病，我们不能接受的，在我们的心里面绝不接受任何的疾病。然后我靠着主的恩典来胜过他。这个呢，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相信，在我们的里面啊，勿要来抵挡他，顺服神和抵挡魔鬼。你看这两条线，重要啊。第八节啊，再往前再进一步要亲近神啊，这个美。所以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啊，当我们来查经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在做一件事情，来到神话语的面前来亲近他。哎呀，这是一件享受的事情。在爱中的一种享受，在爱里的一种满足。所以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我看到这里面是没有条件，因为神永远都是什么，已经让我们与他可以与他亲近了，在十字架上已经拆毁了任何这样的一个隔墙，已经打通了所有的通道，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了两半。神和人之间再也没有拦阻了啊！今天我们都变成了一个完全被洁净的、被宝血洗净的圣洁、公义，没有瑕疵、无可责备，我们都可以来亲近神了啊！所以在神那边已经没有问题了。只要我们亲近神，神是已经亲近我们了啊！所以是这样，所以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关系。我们常常就是什么，在待在这个至圣所啊！今天圣灵住在我的里面，我住在。 基督的里面，哇，这个基督住在我里面，其实我们与神已经融合为一了，是一种非常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。所以，什么是亲近神啊？就是思想神，跟他有这种爱的关系。我常常就是啊，感谢主，哎呀，主啊，你真好，主啊，你真爱我，诉说他对我的爱，也跟他讲啊，主啊，我也爱你。这就是一种亲近，与他思想的交流，每天与他说话，与主来说话。这个呢，就叫做亲近主，交通亲近。这里后面提到说，有罪的人呢，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二意的人呢，清洁你们的心。啊，这个讲到说，啊，这个第八节后面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的身份啊。我觉得在雅各书里面呢，确实有一些地方呢，有一些旧约的踪影。那这个雅各书的本身呢，本人的里面，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啊律法的一些东西在他的里面，就是新约旧约有一点混杂在雅各书的里面，所以有的时候，这就说有罪的人呢，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二意的人呢，清洁你们的心，然后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得愁闷。那这个呢，我觉得这种观念哈，与保罗的这种观念呢，还是有一些的差距啊。那保罗是怎么说的？你要什么？常常喜乐，要不住的祷告，要凡事谢恩啊！所以，我们今天你说，哎呀，我要啊愁苦吗？悲哀吗？哭泣吗？我觉得啊，更重要的从新约的这种角度来看啊，比如说雅各书啊，跟保罗的书信有一些是感觉好像不是什么完全一致的。那我们怎么看这些？我们从大的一种方向上来看，从整本新约来看到啊，在新约的里面啊，讲到耶稣基督成就了一切，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给我们带来这极大的盼望啊。所以说，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呢，看到的那种，哎呀，什么打开我什么心中的眼睛啊，然后看见什么这恩召何等的指望啊，然后这个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啊，然后这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那在新约那里面讲到一种哇，看到神的这种伟大、这种美好、这种恩典啊，看到福音这么的好，我里面充满了喜乐啊，这是整个在新约里面的一个大的一个基调啊。这里面呢讲到这种哀愁啊、哭泣啊，这个呢，我觉得好像是说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啊，可以叫做什么？叫做谦卑啊。但我们常常不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谦卑啊。所以真正的谦卑是乃至于我们领受主的恩典，而不是天天我们在那里自责呀、哀哭啊。那这个叫做谦卑啊。所以说，那在圣经的里面啊，我们如果有一些冲突的话，我们还是讲哈，就是说整个的思想，我们是以保罗的教导啊为主线的。但这里没有对错啊，可能某些情况是不是人需要这样呢？啊，也可能吧。但是呢，我确实没有啊愁苦、悲哀和哭泣啊，就用这种方式。那当然，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我自己的软弱，而是会进入这种状态，但是呢，我也是不希望我们进入到这种状态。但有的时候可能事情遇到一些比较大的事情，可能人也会进入到这种状态。我们也不去论断任何人进入这样的状态，但这不应该是一个常态啊。我们真正的是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平安，充满了感恩啊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常态啊。所以感谢主啊。那我们所以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对照的来读啊，不要抓住一些圣经就抓住它不放啊，一定要多处的印证。所以说，可能这是讲到一种某种特殊的一种情况啊。好，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必叫你们升高啊。所以说，这个呢就讲到这种自卑啊，这种自卑呢，我们就讲的不是前面讲的这些现象啊，真的讲到我在主的面前啊，我就是需要靠着恩典而活着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主呢，其实呢，会让我们来升高。这是在人的面前，我们在主的面前永远都是什么领受恩典的状态。但当我们在主面前领受恩典的时候，神反而会呢来给我们一个位分在人的面前啊，因为让我们去来彰显他的恩典，彰显他的生命，所以他需要给我们一个位分。所以神呢，在主的面，神把我们在人的面前，要把我们升高。我们在主的面前永远都是一个谦卑的一个状态啊。所以说，这是主的恩典啊。让我们在人的面前又画一圈，让人的面前可以为他做见证啊！所以说，神会赐给我们啊这样的升高啊。 啊，神会赐给我们财富，会赐给我们权柄啊，神赐给我们职位啊，神赐给我们祝福啊，这是这个概念。我们当我们去来啊谦卑的领受的时候，神会使我们步步的升高啊，叫我们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，这也是神的心意啊，在世界的里面。好，感谢主啊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那后面讲到说，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。人若批评弟兄、论断弟兄，就是批评律法、论断律法。你们若论断律法，就不是遵守律法，乃是判断人。那这里面就讲到说，这是我们教会不断的强调的一件事情，就不要彼此的批评和论断，因为我们看不到对方的角度啊，所以我们更讲的是接纳合一，而不是批评和论断。其实我觉得，在艾瑞前讲，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权利了，每个人都是里面一个非常愿意的心去来活出主的最好。但是呢，每个人都已经尽了全力了。我们不能够说，哎呀，你看你这做的不够好，你那做的不太对呀，你要这样，你要那样啊。这样呢，当人一旦批评论断的时候，什么东西没有了，人与人之间的爱没有了。所以在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，在艾瑞全家是个充满爱的地方啊。所以我们不去批评论断，而是说在爱心中彼此的接纳和包容，直到每一个人都已经做到了他的最好，我们欣赏和接纳啊。所以每一个人，神是让我们来欣赏的。他用他非常特别的方式来彰显神的美好啊，所以这个，所以说这是我们一直的一个看见啊。那后面呢，第13节这面讲的呢，是说啊，我们今天的口里不要夸口，好像说我今天什么都明白，什么都懂了，什么都知道啊。都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要去哪里哪里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，好像我们一切都胸有成竹，都有把握的这种观念啊，说我们就是一直靠着恩典。每件事情都是靠着恩典而行的啊，不是靠着自己，我的计划呀，我的安排呀，啊，每一件事情都说主啊，这是你的恩典，主啊，你来祝福我这件事情上，是吧？这事我是与你同工的，我不是一个人，孤单的在做这件事情。所以他这里说明天如何，我们还不知道啊，明天在神的手中。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这里讲的是人生的短暂啊，其实我们不知道。啊，人生是怎么样？当然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，神是有计划和安排的，是有命令和呼召的，是有神的祝福和保守的。啊，所以说，我们来珍惜这样的神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，让我们可以借着在这个有限的这人的一生的一个时间，可以最大程度的领受恩典和给出恩典啊，也就是什么啊，认识耶稣和活出基督。这就是这个概念啊。第15节，你们只当说：若主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。你也可以做这事儿，或做那事。那主当然愿意啊，神愿意的时候是祝福我们。所以说，他16节，我觉得这里面他讲的是不要自夸啊，觉得我什么都行，我什么都能，我靠自己都可以了。现今你们竟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。所以说，除了这里讲的时候，不要那么夸口啊，靠着主的恩典，随着圣灵的带领。所以这里面他们其实没有提到圣灵，雅各里面没有提到圣灵，在保罗的书信里面，特别加拉太书第5章讲到顺着圣灵而行啊，这才是我们人生。我们怎么去安排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生命？顺着圣灵而行，圣灵会带领我们，他是一个宝贵，是要带领我们啊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当读雅各书的时候，也要有一个参考，回到说保罗的书信。所以为什么要讲讲雅各书啊？就是来对有的时候常常进入到一种对比的里面啊，看看哎保�罗是怎么讲，雅各是怎么讲。第17节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有人说什么是罪？什么是罪啊？这里面说哎，该做的没做也是罪，不该做的做了也是罪，没有信心也是罪，没有爱心也是罪。罪就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完美的这样的一种概念啊，只要不 perfect 的、不完美的，全都是罪啊。好，感谢主。那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分享这雅各书的第4章啊，所以说，我觉得第7节是最重要的啊。第6节、第7节也是常常我引用的一些经文，大家可以把它画一下线啊。所以说，在雅各书中啊，有些经文也是蛮好的。所以说，我们不能说雅各好像跟觉得这种风格跟保罗格格不入这种感觉，就把他抛弃了 有些经文呢，我觉得也是蛮重要、蛮好的啊，所以也是神要我们来学习的啊。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书的角度和保罗的角度完全不一样。保罗就讲到信心，然后再讲到生活啊。雅各书讲到你要完全，你要行为要什么要好 所以他没有讲到这种生命之力啊，讲到这个新的生命啊，讲到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没有讲到这么多的点啊，所以说我们要来参考着啊保罗的书信，再去看雅各的书信。我们活出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行出到达到律法的义的要求，而是靠着这个内在的生命之力，活出基督的样式来。靠着基督的供应啊，所以感谢主。不太一样的角度啊，我们就是来大概了解一下啊。最主要的，我们觉得还是保罗的书信呢，它是最重要的，我们真理的这样的依据和根基啊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，关于今天的这一些的经文有没有什么问题
牧师，我有一个问题
的？哎，好的，
啊，
您
刚
说。
才您根据这个第七章，就是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我觉得当时您提出了一个点，就是我们心里绝不相信任何的疾病啊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就觉得我们怎么为，就是现在我们身边，我们教会确实有非常受疾病所逼迫吧，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为他们祷告？
其实我觉得在疾病的层面，我们就是带着一种相信，就是我们当看到神的话语和现实是有冲突的，所以我们更加的来相信神的话语，所以我们用神的话语。去来抵挡撒旦魔鬼啊！比如说，因他的鞭伤我得到医治，死里复活的大能正运行在我的里面。那这是我们的圣经的根据。那是不是这个话语应用到每个人身上，他都会有一个结局，好的结局呢？这也不是经验中得到的，所有的人都能够经历到医治。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医治啊！所以说，我们必须用坚守在神的话语。所以我们就是里面就这么笃定的相信主啊，你的话语。就是立定在天，永不改变的。你的话语就带着巨大能力的，所以我们相信你的话语，我们用你的话语来为弟兄姐妹祷告。所以我们的心态非常的重要。我相信你的话语是真实的吗？我就敢于去祷告，也不去害怕失败。我知道很多人祷告其实并没有果效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就放弃了，可能永远没有果效。但是今天我们就是，我觉得这个呢，操练信心啊，在医治的当中，真的是很操练信心的。你有的时候确实，你祷告事情就没有发生，但这不能说因为我的祷告没有发生，我就不再祷告了，而说勿要抵挡，它可能不是一次性的抵挡，而是一直的抵挡，啊，所以说，那这个就是我们操练信心的一种方式啊，大胆的去为他祷告，我就是相信神要借着我的手来医治这个病人。所以今天讲到我活着就是基督啊，讲到基督在我的里面，讲到基督如何，我们也在这世上也如何，所以我们大胆的去应用这一些的。圣经，来大胆的去为这个人按手来祷告，为他来大胆的来祷告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操练。如果人们身边有这样的人，啊，在疾病的当中，我们要来行使神放在我们手中的权柄，啊，比如说，在马可福音最后一章里面讲到说，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，就是使完病人就好了。所以我们呢，就是来相信这样的事情，去来抵挡这个魔鬼。而不是说我就认命了，我就接纳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宁肯在信心中死去，也不愿意在什么不信中活着，就是这个概念啊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啊，就是那种无惧死亡的这样的一个信心。我今天我觉得撒旦有一个点啊，就是他特别怕这些人嘛，特别笃定的人。就我就不怕这个疾病，我就是敢。所以说呢，有的人就会经历到更多的神迹，比如说我们教会的燕牧师，他就是胆儿大，他就是敢于跟疾病来搏斗，认为我必然得胜过你啊！这一种其实是一种信心，我们可以来操练的。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一看到困难我们就退缩了，而还是我们看到困难我们又不退啊，这就是勿要什么，这是抵挡的一个概念，抵挡。撒旦就被逃跑了，所以说，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操练这个信心啊，也不要去被失败来所觉得，哎呀，是不是这个事情没有成，我就否定这个经文了，我大胆的去运用这个经文。啊，我们也都是在这个过程，不是说我们祷告的每一个人都好了，不是我身上的每个疾病都得到医治了，但是呢，我相信的就是什么，就是神可以来医治，我永远不能用我的经验去来否定神的话语，而是用神的话语来改变我的。我身上所正在经历的， 就是这个原则，笃定的信心，大胆的操练去使用它。
谢谢牧师啊，非常宝贵，谢谢。
好，感谢主。
牧师，我可以分享几句吗？
哎，好的，峰峰。
就刚才这个姐妹的问题哈，我回应点儿。我觉得我曾经这几年，也是教会一直发代祷信啊，就为我的身体啊。然后我就觉得牧师和包括燕给我的一些反馈，让我得益处，真的得益处。因为我觉得我又，我曾经几年当中不停的上医院做检查。哎呀，我都检查到，就是怎么检查都没有病，但是我身上的病症是真实的，很痛苦。我甚至有时候觉得我得了绝症，但是后来我就按照牧师讲的，就是抵挡魔鬼，就是首先我就是改变我的观念，这些都是表象。我记得开的牧师讲的表象，就这些都是表象。当我的身体不舒服来的时候，我就。首先告诉我自己，这就是表象。第二，我就操练管住我的口。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是不停地讲，宣告负面的，自己都不知道。后来我审视我的口，后来我就是操练抵挡魔鬼。当我这个病灶来的时候，真的特别难受的时候，我就宣告魔鬼，你滚蛋。这只是表象，因为耶稣已经。得了，让我得了医治，已经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，成就了，就是我不停的来宣告，然后呢，我去也阻止我老公的口，因为到了这个年龄老了，哎呀，我走不动了，怎么？而且我老公去了中国做了一次体检，体检到最后主任找我们，我问了他一句话，你就告诉我老公哪个地方还是正常的，好像全部都不是正常。正的都不正常，所以这个观念就，就是在我老公这个思想当中就产生非常负面的一个观念，所以我后来也操练我老公不去想这些东西，不去宣告这些东西，哎，我觉得现在特别管用，真的，当我去就是真的就是抵挡魔鬼。我就是不承认，每当甚至有时候我都爬不起来了的时候，我也天天宣告，这是表象，我不承认你，我拒绝你，你必须滚蛋。我就觉得我现在和我老公的身体越来越好，真是这样的，就是牧师讲的要胆大，真的就是抵挡。
Amen，感谢者，谢谢峰峰的分享。我们真是要胆大，面对仇敌的时候不退缩，勿要抵挡，他就必什么离开我们逃跑了。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来面对啊，感谢主。好，感谢者，看看其他人还有问题吗？好，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来祷告，主，我们谢谢你把我们带到你诗人的宝座前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领受着医治的恩典。啊，就为 Windy 的这些朋友来祷告，哈利路亚的耶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医治大大的临到他们的身上，啊，今天医治也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身上，让我们每一位在那边领受着医治的恩典，啊，这死里复活的大能正运行在我们的全身，哈利路亚，每一个疾病它都是一个假象，都是一个表象，哈利路亚，它都不是真实的，真实的是我已经全然健康了啊，在基督里，我得到了像基督那样的。这样的一个身体是吧？我就是跟基督的如何，我也如何的这样的身体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谢谢耶稣。哈利路亚，我的每一个器官都是健康的，都是强壮的，都是有里面有一个强大的生命力的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拿走一切的疾病。哈利路亚，疾病你已经被彻底的打败了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让每个人都强壮、健康、年轻，越来越有活力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主啊也带领我们更多进入到你真理的当中。哈利路亚，在实践中不断的活出这些的真理。谢谢耶稣，大大的与我们同在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你，奉主的名祷告，Amen。好，感谢主，神祝福大家，拜拜。
谢谢牧
谢谢
师，
牧
谢谢
师，
峰峰姊妹，
谢谢。